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滴酒不沾且拒收贿赂的副县级官员，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善恶有报，丝毫不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 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兰州81岁张建华被骚扰，养老金被剥夺；河南南阳75岁梁云英结束五年冤狱回家；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肖志华迫害法轮功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现年81岁的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建华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21年6月17日结束三年冤狱回家后，四次被小西湖派出所人员非法闯入家中骚扰，养老金被剥夺。张建华老人在被警察骚扰恐吓的同时，兰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还跟老人非法索要冤狱期间的养老金。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的，本质上是职工所创造的劳动报酬，是应当归职工所有的合法财产。养老金既不是国家拨款，也不是社保局的钱，而是职工所创造的一部分劳动报酬，交给社保机构代为管理的。因此，任何人无权扣发，无权停发，也无权要求返还。退休人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根本没有除外的规定。即使退休职工服刑期间，也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根据中共法律规定，只要中国公民符合退休条件，即有权享有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只要公民在世，该待遇就不能被剥夺。因此，兰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扣发张建华老人冤判期间养老金是完全违法的。张建华老人有权依法要求退还被收缴的40000元养老金，并补发被扣发的部分。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法轮功学员梁云英女士，因为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于2016年被绑架，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遭受五年残酷折磨，于2021年2月17日出狱。今年75岁的梁云英是南阳市油田炼油厂的一名职工，家住炼油厂家属院。他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有乙肝、左心室肿大、胃胀，连出气都难受。他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多月，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2016年2月的一天，梁云英在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河南油田公安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头子张振义带人劫持到南阳看守所。同年8月份，梁云英被南阳法院诬判五年。2017年6月，老人被劫持到河南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期间，梁云英遭到多种酷刑迫害，包括强制洗脑，被逼罚站长达4个多小时，不让上厕所，被狱警邢志华绑坐老虎凳10多个小时，被关小号迫害1个月，遭狱警马可用电棍电击，将他腹部电得变了颜色。一次，狱警崔瑜让犯人强行给梁云英扣上头盔，把他双手捆在腰间，往他脸上撒辣椒面，这样迫害了3天。2021年2月17日，历经五年磨难的梁云英老人才得以出狱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据2022年3月31日江西消息，历任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的肖志华被免去职务，立案审查调查。肖在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肖志华作为江西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的主要领导，对发生在江西省教育界法轮功学员的被非法开除公职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下是肖志华任职期间发生在南昌市几所大中小学中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部分事实。因为修炼法轮功，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针灸科医师吴凤珍、南昌市第15中学教师李海成、刘洪波夫妇、南昌市第20中学高级教师谢春妹、南昌市新建区小学教师熊小玲等多名教师被开除公职。另外，在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的水电工张文涛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于2006年被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迫害。2019年7月21日，张文涛又被公安人员强行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期间遭同监号一个在押人员辱骂殴打。2020年10月22日，张文涛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诬判3年，勒索罚款4万元，目前还被关押在监狱，遭受非人的迫害。多年来，张文涛在单位遭到刁难与施压，被非法判刑后即被开除公职。肖志华作为江西省教育界的主要领导，对下辖各市县教育领域退休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各种迫害，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九江市武宁县70岁退休教师钟新秀于2016年被非法判刑8年。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肖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16年不间断，美国大学课堂上的法轮功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日清晨，美国密西根州的法轮功学员正在特洛伊市进行集体晨练，当地10多名在校大学生加入了这一行列。集体晨练后，法轮功学员现场解答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源于他们在大学课堂里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那么教授这门课程的修一教授是如何开始关注法轮功的呢？来自美国密西根州罗彻斯特大学的基斯修一教授一直在世界各地组织海外学习课程，教授世界宗教这门课程已经近20年。多年前的一次欧洲讲学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捷克的布拉格、德国的柏林以及欧洲的很多城市里，修一教授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从那以后，修一教授把法轮功列为了自己课堂上的一个课题。从2006年至今，不间断的16年里，他每年邀请密西根州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课堂，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们了解到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以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反迫害的努力。修一教授接着说，当我开始和密西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后，我才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社区弘法等活动已经有20多年了。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么大范围的社区活动，在全世界都有这样规模的群体活动，在每个地区都有这样的人群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引起人们对法轮功的关注。我很欣赏他们的做法和世界各地的民众这样的互动与联系。大学生亨利·霍顿三世说，我很喜欢法轮功，我练功的时候感觉很痛，但练功后感到特别精力充沛， 整个身体被撑拉开了，得到了很好的伸展，很舒服，而且我确实感觉到了能量，非常纯正的能量。对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亨利说，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耻辱，共产主义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洗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是非法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希望这些能有变化，但是非常难，中国那里的人们被封闭得很厉害，我听到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很难过，让更多的人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迫害是很重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9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十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3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10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0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1/15000。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 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20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人，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 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江国波曾深得厚黑学精髓，一心钻营，然而谁又能想到他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滴酒不沾、不接受任何馈赠的副县级政法官员。他经历了什么？在今天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滴酒不沾且拒收贿赂的副县级官员。
我叫江国波，1963年3月出生，山东威海人。大学毕业到了潍坊参加工作，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与众多青年一样，我对未来满怀憧憬，想做一个善良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在中共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逆淘汰体制中，不知不觉我也学会了黑着心、厚着脸，不惜利用手中那点有限的小权，撬动关系，寻找门路，帮人办私事，捞取好处费。无论对方给多少钱，也不再畏首畏尾的不敢收了。在圈子里人的眼中，我成了路子野、人脉广、能办事的小能人了。在单位里，我也逐步得到了头头们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当我回老家时，遇到老姑老姨们再像以前那样夸我诚实善良时，我不仅不再有以前那种甜美受用的感觉，反而从心里觉得很生气，认为这是变相说我无能，是对我的侮辱。有一次我回老家，几年未见我面的大姑见了我高兴又开心，他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我，我这个大侄子从小就顺我的意，实诚，脾气好，干活卖力。我却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大姑，你别再这样说我了，那是小时候的我，现在我可没那么笨，那么无用。弄得我大姑呆愣在那里，半天转不过弯来。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大侄子不再是以前那个心地善良、脸皮儿薄、诚实、不说假话的大侄子了，现在早已变得心黑、脸皮厚、会说谎话了。我的变化让有求于我的人靠拢我，而另一部分道德水准高、做事有底线的好人则逐渐远离了我，瞧不起我。但我不管这些，能弄到钱就行。就在我研究厚黑术、昧着良心行事1年左右，老天制止了我。 原本身体健壮的我突然间垮了。而这时我还年纪轻轻，只有30岁左右。我被确诊患有肝硬化，已经出现了肝腹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肝癌。还有肾炎，处于早期尿毒症状态。因为肝与肾属于一阳一阴，治肝伤肾，治肾伤肝，医学界称之为亚癌症，无法治愈。突然间重病缠身，我不仅不能再到处给他人拉关系、走后门、办私事、吃喝玩乐了，连上班都感到很困难了。就在我失魂落魄、心灰意冷时，我随手拿起了一周前邻居警官送给我的一本书。邻居给我的时候还告诉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你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叫《法轮功》。其实，邻居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因为我曾经经历了治病，练过好几种气功，不仅病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但是碍于情面，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了过来，随手放在了床头。没想到这次随手一翻，书里面的内容深深地打动并吸引了我。从此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浮肿、不能吃饭、全身无力等症状全都消失了。而且到医院抽血化验后，发现乙肝病毒已消失不见了。更为幸运的是，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还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从此以后，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我尽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逐渐去掉自私、争斗、妒忌、懒惰、邪念等不好的心，不断地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靠拢。在单位，我不再去勾心斗角的计较名利，而是把心态摆正，坦诚待人，尽心尽力地干好分内的工作，用大法的标准衡量对错，只要我认为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我都不去做。1995年、1996年连续2年的年终考核，我都被评为优秀。1997年年中公布考评分数时，我名列第一。按照规定，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就涨一级工资。可当时我了解到，领导在确定仅有的3名优秀人选很为难时，就主动提出把我拿下来，把另一名同事换上了。而在练法轮功之前，我年年都费尽心思去争优秀，却年年都没有我的份儿。1998年在我35岁的时候，出乎周围人意料的被提升为副县级干部，就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当时全国连续3年冻结干部提拔，即连续3年全市没提拔一个县级干部，解冻后这第一批提拔的人数又很少，而我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既无关系又无后门，科长中又属我的年龄最小，参加工作时间最短。我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从1996年开始曾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1997年下半年，我带了一个考察组到7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几个地方给考察组送礼品都被我拒绝了。有一次在某市考察结束后，正赶上礼拜天，当地公安局长派他的专车送我们回家。送完其他人，车开到我家门口时，司机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盒东西往地上一放，不等我说什么，他就急急地开车跑了。 我不得已提回家，一看该礼盒标价1500元，退不回去，我便让妻子将其送给了区希望工程办公室。1998年8月，我参加了市里一个四人考察组，到几个县市区考察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组长是市直某部门的负责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要解释不收礼不喝酒的原因，这也是我弘扬法轮大法的过程。考察了10天左右后，组长对我说，听你介绍法轮功，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功健身效果不错，没怎么太注意，可经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了解，才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做到滴酒不沾虽然不太容易，但也有可能做到，而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要做到坚决不收礼，这一点太难了，上边整天吆喝，可谁能做得到？就是他表面做到了，暗地里他也做不到。而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就真做到了，就这一点就了不起。你说法轮功是心法，我看这个功还真是能从内心改变人，而共产党只能做到从表面要求人。这个功好，我们三个人刚才背着你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你这个练法轮功的学习，以后不再收礼了。组长还表示，如果不是应酬太多，他也要练法轮功。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则从那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法轮大法，我变得诚实、善良、正直，得到了主流社会一些领导的看重，尤其是我多次在干部考察中拒收礼物、坚持原则，他们有的非常敬佩。当时有好几个组织部干部向我要大法书以及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有的自己学，有的让亲人学。那几年单单从我手中请到李洪志师傅的法轮大法著作、讲法录音带、练功带的身居要职者就有几十个，包括时任的公安局一把手、安全局一把手、政法委二把手，还有地市级在职干部、地市级部门一把手等等。1998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被邀请去外地一个省会城市参加了一个中型学法心得交流会。据组织者说，400多名与会者中有220多名县处级以上机关干部。1998年11月底，我暂时离开机关，到青州市一个副县级的镇庙子镇去挂职镇党委书记，并带一个扶贫工作组在一个山村蹲点扶贫，时间1年半。驻村后，尽管手头有10万元可以供自己支配的扶贫资金，但我带头掏饭钱，扶贫组实打实地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村里人见我们办事实在，不玩花架子，渐渐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过年后，我们返村时，村干部与一些村民在村口燃放起鞭炮迎接我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扶贫组就帮助村里铺修了几千米街道，让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并为十几个特困户落实了脱贫项目。当地的电视台、报纸都对此给予了报道。在这期间，有一个个体老板为了揽下投资将近10万元的自来水安装工程，一天晚上他驱车150多里找到我家，要给我送礼。我告诉他，我们经过考察已经决定用他的公司，但他拿给我的什么东西请原封不动地带回去。那老板一听生意成了，更是高兴，还提出要给我提成，我拒绝了。他临走时说，在找熟人打探你的时候，人家就说你练法轮功不收礼，我不太相信，现在是真信了。村里安装自来水时，我经常与这位老板接触，工程结束后的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 竖着大拇指对我说，我活了50多岁，大官小官遇到的也不算少，你是第一。我笑着说，过奖了，我如果不练法轮功也做不到这样。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造谣污蔑李洪志师父。为了说句公道话，我到北京上访，回来后既遭到了中共的报复，我被停职了，挂职扶贫的镇村也不让我去了。199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接到扶贫村支部书记的一个电话，他开口就对我说，江书记，我们明天与村里的干部要到你们单位上访。我有些吃惊，急忙问他为什么是上访。他对我说，你这些日子没到村里来，我们最近才弄明白了你的事，我们都替你鸣不平，现在像你这样的干部上哪儿去找？你又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向上面反映练法轮功好，说了句实话，有啥不对的？他们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今天村支部村委开了个会，商量后定下来，明天我们全村的全体干部要去你们单位找领导上访，反映一下你在村里做的这些好事，也反映一下村里老百姓的意见，要求他们恢复你的工作。别人顺水推舟，我们这些乡下人要为你逆水推舟。村支书有些激动，还说了一些其他很令人感动的话。我担心村干部如果这样做了，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所以除了对村里的正义之举向村支书表示感谢之外，我在电话中极力地劝阻了他们，没让村干部们来市里上访。1999年年底的一天，那时我已经被停职半年了，由单位的人陪着，驱车到100多里外的扶贫村拉我的行李。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见到我后分外热情。当时正下着大雪，村干部不让走，在村头一家小饭店招待吃中午饭。午饭后装上行李，我们上了车。我按下车窗玻璃，向伫立在风雪中送行的乡亲们挥手告别。这时村支书快步上前来拉住了我的手，他默默地流着泪，什么都没再说。车开了，他又跟着车急走了几步，才撒开了双手，一句，江书记多保重啊。喊声伴着飞雪从窗口飘进沉闷无声的车里。听众朋友，江国波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后来被绑架13次，被非法劳教2次，判刑5年，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包括被警棍电击、上老虎凳、被灌剧毒、被灌辣椒水等77种酷刑的摧残，被折磨到生命垂危的状态高达39次，最终于2021年4月29号被迫害致死。在过去的20多年中，明慧网上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4684人，这还不包括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的，以及更多更多由于信息封锁还无法被统计上来的死亡名单。江国波含冤离世后，他的家人在漫长的痛苦中煎熬着，乡亲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逼迫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放弃信仰，并在达不到目的时下狠手将人虐杀。悲愤之余，人们深深怀念着江国波在实践真善忍的过程中带给他们的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几千年来，中国人都相信因果报应之说，相信冥冥之中有天理，善恶有报，终有时。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记录了其平时所见所闻的很多奇异之事，详述因果轮回的一些事例，警示后人，以证实因果报应丝毫不差。其实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在神明的监察之中，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言行负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其中的几个小故事。在河北省献县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石某从外面回家，见村中有一家三口正相拥而泣，便前去询问缘由。邻居告诉他，是因为欠下了豪强的债，被催逼还债，不得已只好把妻子卖给人家抵债。因为夫妻俩感情很好，加上孩子还没有断奶，更加令人可怜，所以十分悲痛。石某就问欠了多少钱，那个村民回答说欠了30两银子，又问你妻子卖了多少钱，答曰50两银子，给人家做小妾。还可以赎回来吗？村民说卖身契已经写好了，但钱还没有付，当然可以赎回。石某听罢，没有片刻犹豫，拿出70两银子给了村民，说30两还债，40两用来谋生，不要再卖你的妻子了。村民夫妇感激涕零，坚决要杀鸡做菜款待石某。酒酣之时，丈夫抱着孩子出门，并以眼神示意妻子，为报石某大恩，让他以身答谢。妻子会意，便向石某表达了这层意思。石某知道后正色地说，我办事为道，办事为补义，杀人不眨眼，但如果乘人之危侮辱良家妇女，我是绝对不会干的。说罢他掉头就走了。半个月后，石某所住的村子突然夜间起火，当时正是秋收季节，家家房前屋后都堆满了柴草，很快许多茅草屋秸秆被大火吞噬，其中也包括史家。火势迅猛，把石某一家人困在屋中无法逃脱，他只好与妻儿在家中闭目静坐等死。恍惚间，突然听见屋顶上有人喊道，东岳王有令，石某一家被豁免。话音刚落，屋后的墙壁突然莫名崩塌，石某立刻领着妻子抱着孩子迅速从火海中逃了出去，简直就像长上翅膀一样。大火熄灭后，村中着火的人家共有9人被烧死。邻居们对石某说，前些日子还笑话你傻，没想到70两银子可以赎回3条命。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中国古代，淫乱被看作是人间大恶。如果石某当时做了好事后又把持不住自己，接受了那对夫妇的不寻常感激方式，那么就抵消了那70两银子的善举。所以纪晓岚认为，这件事多亏司命之神的保佑，捐钱之功占1/10，聚色之功占1/6。这是一个善举得福报的故事。下面还有两个心术不正转世得恶报的故事。河间府有个叫冯树南的人，粗通文墨，人也很聪明，但他流落在京城10几年，一直不得志，每次遇到机缘，最后总是落空，生活穷困潦倒，心里压抑苦闷。一天，他到庙里祈求神明，告知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命运。当天夜里，梦见有人对他说，你不要怨恨世道的艰难， 个人的际遇，其实你这一生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怨恨又有什么用？你上辈子喜欢以虚伪的言辞博得忠厚长者的好名声，遇有难为之事，你明知事情办不成，却极力怂恿他人去做，以使人感谢你的肯定。遇有恶人犯法，你明知他罪不可恕，却再三为其辩解，以获得对你的感激。你的作为是为了充好人，而把怨恨归结到别人身上，你的机巧奸诈也太过分了。何况做这些事，你都使自己置身事外，无论功过都由他人去承当。凡事稍触及你的利益，就躲闪唯恐不及，只需举手之劳便能救人于水火之事，你却怕麻烦而袖手旁观。由此看来，别人对你看似亲近实为疏远，行似关切实为冷漠，就是理所当然了。一个人如果偶然做错了事，可以用其他的善行来补偿。如果一个人的心术坏了，那便是为天理律例所不容。你自己想想，今世这样的命运应该不应该？冯树南听后非常后悔，不久就病死了。鄞县有位书生很有文采，但在仕途上却屡遭挫折，没考上功名。后来这位书生得了一场大病，病中恍惚间梦见自己来到一处官衙，根据情形他感觉这可能是冥司。这时对面走来一位官服打扮的人，书生一看却是一位老相识，便急忙向他打听自己的这场病是不是很快就会死。这位名官说，你的寿数未尽，但是禄数尽了，恐怕不久就要到这儿来了。书生说，我这辈子全靠社管教书糊口，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怎么禄数倒先进了？名官叹息道，正因你是吃教书这碗饭的，却对孩子们的品德性格放任不管。名司认为无功受禄就等于偷盗或浪费粮食，必须扣除应得的俸禄来补偿，所以你寿命未尽而禄数先进，为人师长者位居君亲师之中，享有崇高的荣誉，要传授品德学业，导人以善。你收取人家学费却误人子弟，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有官禄的就要削减官禄，没有官禄的就要削减实禄，一丝一毫都计较得很分明。世人往往看到一些饱学之士或通儒大家，有的生活穷困，有的年少夭折，便抱怨天道不公平，可哪里知道这些人都是自误生平才落得这地步啊。从后面这两个故事来看，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哪怕是很微小的不正之念，神明都能窥见得一清二楚。正如古语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看古代的因果故事，再拿现代发生的事来对比，甚至是自己身边的事，就会发现因果报应的规律是不管你相不相信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会对你起作用的。因此正是因果法则，遵循天理而多行善举，才是做人最重要的，才会有好的际遇和未来。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